现在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。第一处我们请读旧约的生命记，第四章。旧约的生命记第四章，我们读29节，29节，《生命记》第四章29节。
就读这一节吗？
就读这一节。
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，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，就必寻见。
这个我们上一次，这两次吧，上两次我们都在讲到心的问题。因为我们说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。如果要讲灵魂体，讲人的组成，就是人有三个部分，人有灵，有魂，有身体。但是为什么圣经又用一个心字来代表？你看，要我们尽心尽性寻求神，用了一个心字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生命记的第六章，第四节到第五节，第四节到第五节。
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
好，你看这里啊，除了尽心尽性以外，还加了一个尽力。心呢，我们知道用英文来翻译就是 heart， 性英文的翻译就是 soul， 就是魂。力英文翻译 strength， 就是力量。好，这里就加了三个，要尽心尽魂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因此在整个的旧约圣经很多地方都用了心这个字，就是我们要尽心去爱主我们的神。这是我们这一方面，这是我们最近讲的。因为如果我们说你要尽魂去爱你的神，你要尽灵去爱你的神，很多人就弄不清楚了，我的灵我的魂弄不清楚。但是你讲心，我们人都在讲心，是吧？你的心好不好？你是一个好心，你是一个不好的心。所以圣经里有很多地方用心。我们第一次我们就讲了，如果按照圣经来看，心的功用和我们魂的功用，心的功用和魂的功用有相同，都相同的。好，我在黑板上再把它先写一下。从我们人的结构来讲，构造来讲，人的构造来讲，它一定是包括有灵有魂有身体。这是圣经里告诉我，这个从创世纪的第 第二章，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二十三节都说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人的构造里面有三个部分，灵有灵的功用，它有它的方式，魂有魂的功用，身体有身体的功用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说到心的问题了，上次我们第一次就讲过了，我们心从圣经来看，心是包括了我们的魂，它的功用就是对于我们的魂的功用。还要加上一个良心，所以我们现在讲人的心，那个心就是有魂的功用，魂的功用里面就有思想，感情，是属于灵的，灵有三个方面的功用，一个就是敬拜，圣经里告诉我们敬拜神是用我们的灵，另外一个就是直觉，直觉因为就是intuition，就是说我能够，我们的灵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，还有一个就是良心，良心那就是是非的标准，对错是非，啊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啊，这是最基本的，啊，真理，那就包括这一个。那么现在我们一般讲的心呢，就不是讲到构造了。心不是说的那个 structure， 不是讲的构造的，人的构造。心呢，就是把魂良灵里面的良心拿出来，再加上我们魂里面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这就叫做心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那里就告诉我们，你的心好不好？所以他就讲善心。一个叫做恶的心，我们人都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到底你这个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是对还是不对？比方说你贪心，当然就是错了。当你贪心的时候，你的良心的功能就要显出来，良心就觉得说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贪心。上次我举了一个例，我说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啊，那个小朋友，我们那个时代小孩子，教他唱一首歌，就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那一分钱捡到的虽然不是钱，不能放在口袋里，那拿给谁呢？要交给警察叔叔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啊，如果一个小孩子你这样教导他，他捡了一分钱，他就觉得说我不能拿回家，我应该交给警察叔叔，这就是有良心。所以现在我们圣经里讲到心的时候，一定要讲到心的功用，那就是有善心有恶心，善人从他心里的善，恶人从他心里的恶。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那我们请来读马可福音我们读第七章， 们来读二十节，七章二十节。
又说，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能污秽人。
还要读。
读多少？
从人出来的，还没读完，多读一节。
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
妄读、
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
那我们再读一书圣经，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九章。好，我们来读我们来读第十六节，读到十七节，好不好？
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，若是这样，皮带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带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
这里是主耶稣说到皮带，就是新皮带和旧皮带，它是指着旧的和新的来讲的。意思说，你活在律法时代，那是旧的皮带；你在新约里面，那就是新的皮带。那么这就是有个区别了，旧的和新的。我们再读读马太福音的十五章，好吧？从十七节我们读到十九节，十七节，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七节读到十九节。
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，又落在茅厕里吗？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证、妄读。这
可以，你读吧。那么从心里出来的，就是里面的；从外面出来的，不能污秽人。你看这里就说到，由心里出来的，就能够污秽人。因为现在我们在读那个“心”这个字。那么心里我们就看见，心里就是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我可以有恶念。你看他举了很多的罪，又可以恶念。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九章，旧约的律法、旧皮带，他给了我们很多的，你什么能够做，什么不能够做，你就要守好那些律法，那是旧约要守好律法。但是我们在新约的话，我们就不是守律法的问题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说一说这个心这个字。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我们是怎么看法，我们在旧约我们又是怎么看法。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讲，那么我们人都有心，我们平常都说心，有好的心，有不好的心。好心不好心，那是用什么来辨别它呢？ 因为心里有一个标准，就是良心。良心就是是非的标准，良心是灵敏的功用，是神给的。神造亚当的时候，向亚当的鼻孔吹一口气，亚当就有人的灵了。这个灵就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是非的标准，对错的标准，善恶的标准。所以有的人昧着良心，你看他叫昧着良心，我们就不讲你昧着你的灵或者昧着你的魂，因为这个人家不懂，但是一说心就懂了啊，一说心就懂。所以我们圣经里就现在就多用这个心这个字啊。因此我们说到这里呢，我们要附带的说一点啊，请我们要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创世纪。第六章，第五节，读到第六节，就读这两节，好不好？
第六章，
创世纪第六章，五节读到第六节。
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
好，那我们看这里说的耶和华就是神啊，神也有心吗？他为什么他心中忧伤呢？好，那么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创世纪第八章，20节到21节。
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安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从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
好，那么你看这里啊，就说神就心里说，你看到没有，他都用了心了。那我们读这个圣经，我们很容易误会，我们讲人有心，对不对？难道神也有心吗？好，那我们又读一书圣经，请你来读约翰福音的第四章。24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。
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
好，这里主耶稣就说得很清楚，神是灵，神是没有魂的，好不好？神也没有身体，所以神就不会有魂，不会有魂，神也不会有心，就像我们人的心，因为我们讲了心是包括魂的功用，还要加上良心，这是说到人。那么这个心这个字为什么用在神的身上啊？为什么说到心？我们说是不是说神有心，乃是说神的深处，好不好？这个心是代表深处，上是很深的地方啊，神的里面，或者叫做里面。这个心字是说到神的心，神不像我们人有心啊，因为我们的心一定是魂的功用加良心的功用，神是灵，对不对？所以神不会有心。那么为什么这里说神的心呢？这个心字在希伯来文的用法就是说神的深处，神的里面，好不好？很深的地方。 上次我们读了诗篇的46篇，那里是说到，山水摇动到海的中心，海心，这个海也有心啊！你看上次我们讲，对不对？海有心，那就是海又有魂的功用吗？有良心的功用没有的，海心就是海的深处，海的中间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我们说神的心就是神的深处。神的深处，神爱我们的心，那就是神的深处很爱我们，所以一定要弄清楚哈。神不像我们人是有这个心，只是说神的心，神心里说，就是神的深处这样讲。那今天我们来说人的心，我们就要说附带的，我们要说，圣经里说的神的心，神心里说。那个心就和我们人的不同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是说的人才有这个魂的功用，神没有的。那么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约翰一书3章。20节。要读到24节，约翰一书3章20节，读到21节。
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神的命令就是照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
请我们注意，这里有一节圣经，就是24节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心有一个功用啊，就是责备。我们说心为什么能够责备呢？因为心里面有良心的功用，对不对？良心就能分辨是非对错。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是错的事情，我要说一句谎话，我要发一个脾气，我要骂人，我们的心就会责备我们啊，我们心就会责备我们，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做，我们里面就感觉到不平安。所以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。你看，拿心用了神来给我们相比，这个神比我们心大，不是说神就比我们真正比我们的心来大了，而是说到神能够鉴察我们的心啊，神知道我们的心，所以他比我们的心大。没有一切神不知道的。21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。今天有一个情况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，当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得救了以后，神就赦免了你的罪，你在神面前就是坦然无惧，你就可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假若你犯了罪了，好不好？你的心责备你了，你在神的面前就不能够坦然无惧了。你要到神的面前，你说神啊，我现在坦然无惧到你面前了，神就会说，你刚刚还发了人的脾气哦，你还骂了人啊，你还没有认罪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一个就是说，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，我们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就坦然无惧，我们一定要先认罪。我曾经说过， 这个一个见证，一个姊妹的见证。因为他不诚实，买东西的时候别人补钱补多了，他拿回家去了，他有贪心，所以回去以后他祷告的时候，他里面就受到责备了。啊，这里有一个责备，就是心要责备你，你受到责备，他祷告就祷告不下去了，吃饭歇饭也不能歇饭，晚上睡觉也睡不好，一直等他把钱还给别人。好，这个就叫做我们的心要责备我们。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向神就坦然无惧；如果我们的心责备我们，我们向神就不能坦然无惧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你得救的时候你向神是坦然无惧啊，以后你不一定就坦然无惧了。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得罪神？有没有犯罪？有犯罪你就不能坦然无惧。啊，这是第一处，我们就说到责备的问题。我们基督徒我们还要说第二处的责备，那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6章。约翰福音16章第7节要读到11节，7节到11节。
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，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又有一个责备，就是保惠师的责备。保惠师就是圣灵啊，他说我若不去，就第7节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这又有一个责备。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，这里有两个责备。在一个不信主的人的身上只有一个责备，那个责备就是心的责备，因为他还没有圣灵住在他里头，他的心要责备他，他的心责备就是良心的责备，良心的责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的良心责备他，他可以昧着良心，所以良心的责备，当他昧着良心的时候，他就可以不要良心了，这个时候他就听不见责备了，请我们注意。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只有一种责备，就是良心的责备，他可以昧着良心。你看我们中国现在好多贪官，那就是昧着良心，现在把他抓到监狱去了，他才悔改了，哎呀，我当时不应该这样做，那是昧着良心。所以心的责备，就是约翰一书心的责备，有，对于不信主的人都有，对于我们基督徒也有。但是对于不信主的人，如果他要昧着良心，这个责备就可以不存在了，他就不管你责备我也不管，我就昧着良心去做。在我们温哥华有一个弟兄，他有一个孩子在读中学，爸爸就告诉他，那个中学生啊，有的就偷偷的抽烟啊，你看我们这里有很多公立学校，那个抽烟的时候要跑到校园外面去，校园里头不能抽，老师都要跑到校园外面去。他的爸爸就跟他讲，你不能，妈妈也讲你不要抽烟，同学拿根烟给你，你不要抽。他说是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同学要劝他，你尝一尝啊，尝一尝啊，他就推不掉，他就接受了，就抽了。他抽了烟里面，抽了完了以后，回家不敢讲了，对不对？回家不敢讲。那么这个是他的心会责备他，为什么？爸爸妈妈喊你不要抽烟， 同学不要说同学引诱你抽了，你回去一定不平安。他还没有信主，他的心要责备他，啊，这个就是要做，不信主的人里面的心要责备他，啊，他心里就不平安了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不同了，我们信了主耶稣，我们里面住了圣灵了，圣灵在里头的责备就和心的责备不同了。我们可以昧着良心，但是圣灵绝对不昧着良心。圣灵的责备是一直在里头要责备你，啊，使你感觉到不平安。你觉得说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把这个错认了，向神认罪，向人称错，好，你的头才有平安，否则你没有平安。这是圣灵做的工作，是圣灵也要责备我们。基督徒里面有两个责备，一个心要责备我们，因为里头有良心的功用；第二个，圣灵要责备我们，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。而且基督徒良心的标准比不信主的人的良心标准要提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灵里面住了圣灵，我们良心的标准是圣灵的标准，啊，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做了以后我们不平安，不平安怎么办呢？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向主先认罪，然后圣灵带领你该向人认罪就要向人认罪。所以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可不可以消灭圣灵呢？圣经上说一个基督徒他可以消灭圣灵的，啊，也可以使圣灵担忧。我们先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来读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，
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
一个基督徒他里面住了圣灵，他做错了事情，圣灵一定要责备他。当圣灵责备他的时候，他如果不听圣灵的话，他就使圣灵担忧。圣灵担忧在哪里担忧？就是在他的灵里面担忧。圣灵是一直要在他里面工作，要他担忧，担忧他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应该认罪，啊，使他不平安。这就是圣灵一定要做这一个工作。那么当圣灵做这个工作，他不听圣灵的，圣灵就担忧了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，第五章十九节，
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这节圣经里面有，你看中文的翻译里面下面有点点点点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原文没有这个感动这两个字，就是不要消灭灵，啊，就是圣灵，意思说圣灵在里面责备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消灭它，就是我可以不听圣灵的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啊，基督徒又可不可以？可以的，要小心了。我就举一个姊妹的见证，这个姊妹跟我是同时代的，那个时候在我们中国，就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肃反运动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，就把教会里面的带领的弟兄姊妹们都化成了反革命，然后就要人去控诉他们，控诉他们，这个姊妹就去控诉了，控诉以后他就说我不信耶稣了，他就不信耶稣了， 啊，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龄，学校里面都要给我们做工作，就说我们共产党是培养的接班人，必须是无神论者，你是有唯心论者，啊，我们不培养，除非你放弃信仰，公开放弃信仰，我们就允许你读书。在这个时候，就有两种情况出现了，有的基督徒为了要继续读书，为了要前途，他就可以放弃信仰，他就去控告别的弟兄姊妹，控告教会的负责人。那么这样做的结果，他自己得到一些什么好处呢？也许有的人是可能不但大学毕业啊，也送你去国外留学啊，但是回来以后你就失去了，在主的里面就是圣灵担忧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消灭圣灵了。那么这种人，圣灵不是不做工，还要继续做工。后来这个人又到了美国了，他在美国现在悔改了，好吧，悔改了。那么这种情况，那我们就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主耶稣得救以后，你还可以离开主，甚至于否定主。彼得不是有三次不认主吗？啊，我们中国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王明道也是一样啊。所以王明道最后就讲，他说我不是犹大，我是彼得。为什么？我后来悔改了嘛，好吧。啊，那么这种人就是圣灵担忧了。啊，但是你因为是神的儿女，神还要挽救你，啊，所以要拯救你回来。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再跟从撒旦呢？有，可以的。你看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。我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。好，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，我们来读第五章。十五节，或者十四节读到十五节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读到十五节。
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，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。
看到没有？啊，基督徒，如果你信心不够，你不听主的话，你可能转去随从撒旦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到有两种的责备。一种的责备就是我的心责备我，还有一种责备就是圣灵的责备。这两种责备在我们基督徒身上都有。那我们受到圣灵的责备以后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那按照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应该在主的面前要随从圣灵的引导了，就不要随着自己去做一切事情，要随着圣灵的引导。好，我们就叫做要住在主里面。好，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三章。二十三节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这里就有一个要遵守神的命令啊，请我们注意， 要遵守神的命令。如果你是遵守神的命令，你就会住在主里面，你住在主里面，你就不会受到，你就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就不会使圣灵担忧。所以这里有一条，就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，遵守神的命令，那就是叫住在主里面。你不遵守神的命令，就不住在主里面。好，为着更清楚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的14章。约翰福音14章21节，21节。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就有一条，有了我的命令怎么样，就遵守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。神的命令在哪里？神的命令是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，神的命令就是这一本圣经，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把神的话读好，要花一点时间来读神的话，每一天要读一点话，把圣经读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神的命令在哪里？那也是约翰福音14章，我们来读26节，好不好？26节。
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了，神的命令就是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，他一定把神的命令告诉我，并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从两个方面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命令。第一个，你天天读圣经，你知道神的命令。而第二个，圣灵在里头会把神的话告诉你，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。这两个方面都是告诉我们神的命令，也就是主的命令。所以主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了。怎么知道有主的命令？第一个，你好好读圣经；第二个，圣灵提醒你的时候，那就是主的命令，那你怎么样，你就要遵守。所以约翰一书说，有了神的命令我们就要遵守。约翰福音14章也是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。这里两处都有，这里就说到一个爱的问题了。所以今天你遵不遵守神的命令，你就是爱不爱他，爱不爱的问题。因此我们又回到约翰一书来，这里约翰一书就讲到爱了。约翰一书的3章23节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这个我们都信了。神的命令，我们遵守神的命令，只是信主耶稣，信耶稣基督他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要彼此相爱。这里有一条，你信了主耶稣的名还不够，还有一个就是彼此相爱。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3章，主耶稣说，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就要你们彼此相爱。所以24节马上就讲，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你遵不遵守神的命令？你遵守神的命令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就讲，你就是爱主的，你就一定住在神里面。约翰福音15章，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枝子一定要住在葡萄树上。怎么住？那就是你要遵守他的命令。 你遵守他的命令，你就一定住在他里面。你遵守他的命令，你是爱他的。因此就用你遵不遵守神的命令来试炼我们，你到底爱不爱主。同时又有一个爱，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。因为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再读读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二节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得以完全了。十三节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那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圣灵有一些事情指教我们嘛，圣灵一指教我们，圣灵一责备我们，我们就知道神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。好，所以这里就说到要彼此相爱。十五节，反正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十六节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一心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你看，住在神里面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必须遵守神的命令，你是爱他。遵守神的命令，这里就一个爱出现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爱他，你才会遵守他的命令。所以你爱他，你遵守他的命令，你就住在爱的里面。你住在爱里面，那就是住在神里面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读一书圣经约翰福音的十三章。三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，
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
好了，这里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，这是一个条新命令，主给我们的命令。所以主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了，这就是一条命令。你如果遵守，我们就彼此相爱。一彼此相爱，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，因为我们就住在爱里面，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。所以我们今天说到心的问题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心，那么心，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，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命令，我们爱神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就住在神里面，我们的心就不会责备我们。我心如果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向神所有的祷告，神都答应神都答应，这是奇妙了，好不好？这是神的应许。好，我想我今天我们就把那个心这一个字就说到，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向神坦然无惧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心责备你的时候，你向神就不可能坦然无惧了，除非你认罪了，好不好？除非你认罪。好，看看我有没有说没有说清楚，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的没有？那没有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好不好？
好，我们今天不是先陈弟兄。